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最近又流行世界末日的话题，
最近又流行世界末日的话题，
好像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热闹一阵子，
好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啲咁嘅事。
但是这种狼来了叫太多会使人麻痹，
但系呢咁嘅狼来了嘅咁嘅叫法会使到人麻痹。
咁这一次呢，是因为3000多年前中美洲的这些美亚人他们的文明，
今次系因为三千几年前喺中亚洲中美洲有一个文明叫做美亚人嘅文明。
那么他们在这一些废墟当中发现了这一些的石碑上刻的计算日历的方法。
佢哋喺啲石碑上发现嗰啲计算日历嘅方法。
说明有5125年为一个循环。
会发现系有5125年做一个循环。
那么美亚人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主前3114年8月11号造的。
美亚人咧，佢哋相信呢个世界系喺主前3114年嗰度8月嗰度创造嘅。
所以呢，到今年的12月21日呢，是一个循环的结束。
所以到今年嘅12月21号系一个循环的结束。
因此有人就误传说这个是世界的末日。
所以有人都误传话呢个系世界末日。
今天几号？
16、
16、17、18、19，那下个礼拜五，
咁就下礼拜五就系世界末日啦。如果根据呢个计算，
大家为什么会害怕这个世界末日的来到？
点解啲人会害怕呢个世界末日嘅来到呢？
有两个原因。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物质太享受了，所以我们的心灵就归于虚空。
第一系我哋嘅物质享受得太好啦，以致我哋心灵虚空。
第二个就是科技的发展太快，使人心感到焦虑。
第二个就是我们科技发展得太快，使人发生焦虑。
因此人承受那个苦难的程度就降低了。
使到人能够承受苦难的程度就降低了。
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知道圣经有提到世界的末了。
对基督徒来讲，我知道圣经有讲到世界末日这件事。
但是那一天是哪一天？没有人知道。
但是那日是几时没人知道。
神要我们把握的是现在。
所以我们要把握的是目前今日。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是哪一天，我们就会次次的等。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是哪一天世界末日来的，我们会在那坐在那等。
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现在的责任。
我们会忘记了我们目前的责任。
而这一天来到的主角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人。
那日来到的主角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人。
而是耶稣基督，他要来统治这个世界。
而是耶稣基督，他要来统治这个世界。
所以对我们而言，信主的人，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所以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没有什么好惧怕。
没什么好惧怕。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11章这一段经文来看主对我们的教训。
今天要从马太福音11章来这段经文来看主对我们这个教训。
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一个将要来到的末日？
我们怎样要对面对这个将要来的世界末日？
那么这个马太福音11章这一段经文可以分成4个部分。
这段经文可以分成4个部分。
是施洗约翰的见证。
是施洗约翰的见证。
在苦难中的怀疑。
在苦难中的怀疑。
主耶稣对约翰的肯定。
主耶稣对约翰的肯定。
说明天国的要来到。
说明天国要来到。
还有拒绝神的世代。
还有拒绝神的世代。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在这一个充满了混乱忧伤的世界里，
主要在这个充满了混乱和忧伤的世代里面，
人们都惧怕 世界的末日来到，
人人都惧怕世界末日的来到。
但是你已经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但是你已经给了我们永恒的盼望，
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来接受这一个盼，这一个末后日子要带给我们的礼物，
使我有信心能够等待这个末后日子要带给我们的礼物，
叫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再一次看见这个是一个对我们祝福的日子，
叫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看到这个是对我们一个祝福的日子，
因为天国已经来到，
因为天国已经来到，
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从里面得到神真理的喂养，
好，主你打开我们的心，可以在你那边得到真理的喂养。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施洗约翰是谁呢？
施洗约翰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背景。
我们先看看他的背景。
他父亲是祭司。
他爸爸是祭司。
所以在他父亲当班的时候，
他爸爸做工的时候，
天使向他显现，
天使向他显现，
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
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
你生下来就要这个儿子做拿西尔人，
生出来就要做拿西尔人，
那么不喝酒也要奉献给神，
不可以喝酒，要奉献给神，
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呢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的心回转，
他要使到很多以色列人的心回转，
让他们能够归向神，
使到他们可以归向神，
而且这个孩子要有以利亚的心智，
而且这个小哥有以利亚的心智，
能够行在神的面前，
可以行在神的面前，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
要背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也都是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当然可能他妻子伊丽莎伯的年纪大了，
因为他太太伊丽莎伯的年纪大了，
所以撒加利亚他就送他的妻子回到他的本家，在加利利，
所以是将他妻子送回自己的本家加利利那里。
那么他怀孕到六个月的时候，
他怀孕到六个月的时候，
就遇到他的表亲玛利亚来探望他，
就见到他的表亲玛利亚来探他。
玛利亚为什么跟他是表亲呢？
玛利亚为什么跟伊丽莎白是表亲呢？
因为圣经上形容他是他的表亲，是他的亲戚，
因为圣经说他是他亲戚。
但是呢伊丽莎伯是利未人，
伊丽莎白是利未人，
玛利亚 是犹大支派的，
玛利亚是属于犹大支派的。
那这两个不同支派的怎么会是血亲呢？
咁呢个两个唔同支派点解会系亲戚呢？
所以他们一定是表亲。
佢哋一定系表亲，
是这样推断的。
系以呢个方法嚟推断嘅。
那么当玛利亚听到天使对她的信息，她要怀孕生一个孩子。
当玛利亚听到天使这个信息说他要怀孕生个小孩的时候，
他非常的害怕，
他非常的害怕，
因为他还是处女，
因为他还是处女，
所以他去看伊丽莎伯，
所以他去探伊丽莎伯，
才发现伊丽莎伯那么大的年纪已经怀了孕，
他发觉伊丽莎伯这么大的年纪已经怀了孕，
所以这个就做了一个证据，
所以又做了一个证据，
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不可以的但在神凡事都能，
这使玛利亚的心安，
使到玛利亚的心安顿下来。
所以当约翰生下来之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着他父亲在耶路撒冷度过。
施洗约翰出生之后，大部分时间跟佢爸爸响
在耶路撒冷
度过。
所以当他成年以后，他就加入了犹太人一个非常保守的团体。
所以他长大之后加了犹太人一个非常保守的团体，
这个犹太的一个宗派叫做爱色尼人，
这个 犹太人的宗派叫做爱色尼人，
他们反对当时犹太人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
他们反对当时犹太人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
变得生活非常的腐败，
以及一个人生活非常腐败。
所以这些爱色尼人呢，就组成了一个会社，搬到旷野去。
所以呢班会社人呢，就组成一个会社，搬去咗旷野嗰度。
他们过得非常简朴的生活，
我就非常啲简朴嘅生活。
他们反对希律王盖的这一个圣殿，在那里祭祀。
佢哋反对呢个希律王为佢哋起嗰件圣殿。
他们认为应该照着摩西的律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他们认为应该是根据摩西的律法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一直到1947年，在死海发现了这一个爱色尼人的住的地方。
一直到1947年，在死海那里发现这个爱色尼人的住的地方。
我们对这个爱色尼人的生活才渐渐的明白。
那我们才开始对他们的人的生活渐渐的明白。
在这个死海的北端，沿岸有许多的山洞。
在我们死海的北边有许多的山洞。
在山洞里面，那个牧羊人他跑进去就发现了陶罐，差不多这么高的陶罐。
有啲牧羊人去咗啲山窿嗰度咧，发现好多啲陶罐喺度。
那么打开这个陶罐呢，打碎之后发现里面有羊皮卷。
当我哋打开打碎呢啲陶罐之后咧，发现里边有啲羊皮卷喺度。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死海古卷。
呢就系我哋所知道嘅死海古卷。
这是在耶稣以前一两百年，这一群爱色尼人他们所抄写的旧约圣经。
就是主前大约200年这些爱色尼人所抄写的圣经。
那么我们这次去圣地考察，也去了昆南这一些的山洞。
牧师今次去圣地考察，也就去了昆南这些山洞那里。
我们参观了这些爱色尼人他们的遗迹，
我们参观他这些爱色人 的遗迹，
还有他们非常严谨的社团的守则，
还有他们非常严谨的社团守则。
他们生活在一起，就像以前我们大陆的人民公社。
他们生活在一起，就好像大陆以前的人民公社一样。
所以，当马可福音形容到约翰，他是住在旷野，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所以，当马可福音描写约翰系佢系住响旷野嗰度，着羊皮嘅衫，同埋呢个食嘅系蜂蜜。
他在约旦河为人施行悔改的洗礼。
他在约旦河为人施洗这个悔改的洗礼。
他所做的跟爱色尼人所做的非常的相像。
他做的跟这个爱色人所做的非常相似。
因此大部分的解经家都相信他加入了爱色尼人的团体。
所以大部分的解经家都相信约翰他是加入了爱色人爱色尼人这个团体。
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记载耶稣受他的洗礼。
马太福音第三章这个讲到耶稣受他的洗礼。
当下耶稣走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可见得约翰是认识耶稣的。
你就可以见到约翰是认识耶稣的。
可能他们表兄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没见面。
可能他们两表兄弟之间很久之长很久时间没见面。
但是施洗约翰知道自己的身份是替耶稣解鞋带都不配的。
但是约翰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是跟耶稣男孩都是不配的。
因为先知以赛亚在600-700年前就预言到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耶和华的路。
因为先知以赛亚在之前700年之后宣布说，在旷野那里有人声预备主的路。
那一位喊叫的就是预言有以利亚心智的施洗约翰。
这个喊叫呢，就是有以利亚心智的施洗约翰。
我们这次去考察也到了施洗约翰替人施洗的地方。
我们今次去以色列考察也去了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
但是人会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
但是会将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
我们从约旦那里去参观这个地方，就发现这一个是没有水的枯干的一个小溪。
我们去到时候发觉这是一个没有水的枯干的小溪。
那么在约旦这边呢，就宣称那是施洗约翰当年给人施洗的地方。
在约旦那方面呢，他说宣告这个就是以前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
因为以前约旦河很宽，现在约旦河因为水越来越减少就变窄了，就没有水了。
因为以前的约旦河很阔，但因为现在越来越干，所以就变成那里没有水了。
但是呢，在以色列这边，他们也宣称约旦这一边是施洗约翰给人施洗的地方。
在以色列那边呢，他说这里才是真正的施洗的地方。
所以到底哪一个是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没有人知道。
所以到底哪个是真的呢，现在都没人知道。
那么这边因为有水呢，所以就吸引很多人到水里面再去泡一泡。
因为这边有水呢，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人去那里看。
但这些都不重要。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施洗约翰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重要的是施洗约翰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但是施洗约翰他讲话太直。
但是施洗约翰讲话很直。
他非常勇敢地斥责当时希律王的一些恶行。
他很勇敢地直言讲希律王的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因为希律王不但是娶了他的侄女为妻，
因为希律王不单是娶了他侄女为妻，
他甚至抢了他哥哥的妻子希罗亚，
甚至他抢了他哥哥的妻子希罗亚，
然后他又迫害他的哥哥，
然后他又害了他的哥哥
希罗底，对不起，希罗底。那么希律，这个希律不是为犹太人盖圣殿的希律，那是他爸爸。
这个不是为犹太人起殿那个大圣大希律，
大希律王的儿子，这个是一个暴君。
这个是他的儿子，是一个暴君。
那么他就把约翰抓起来，
他将约翰捉起来，
把他关在死海东边他建的一个王宫的监狱里，
将他放在死海东边王宫的一个监狱里面。
所以约翰他在苦难当中，
所以那些约翰在苦难里面，
他不晓得前面的道路怎么样，
前途 不明朗，
所以他就对耶稣就发生了怀疑。
所以他对耶稣发生怀疑，
到底这是不是将要来到的弥赛亚，
这个是否是将要来到的弥赛亚呢？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我们就看到他找提出的问题。
所以就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那里，他所发生的问题。
约翰在监里听到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施洗约翰在困难中，
施洗约翰困难里面，
苦难会使我们产生怀疑，
苦难会使到我们发生怀疑。
他知道，原来他知道医生就是要做弥赛亚的先锋，
他知道自己是要做弥赛亚先锋，
是要预备人的心悔改来接受耶稣，
是要预备人的心悔改来接受耶稣。
但是当他自己在监狱中的时候，他就起了怀疑的心。
但当他自己坐在监里面的时候，他就起了怀疑。
他就送他的门徒去问耶稣。
他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
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
你到底是不是耶稣弥赛亚？
那是一种考验。
这个是一个考验。
不但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精神观念的一种考验。
不但是对我的身体，对我的精神一个考验。
更是对我们灵性的考验。
更加是对我一个灵性上的考验。
有位弟兄他失去了工作。
有位弟兄失去工作。
他觉得神不听他祷告，他就不再来教会了。
他觉得神不听他祷告，所以他不来教会了。
有位姐妹，她的孩子在教会里跟其他的孩子有摩擦。
有一个姐妹，她的小孩哥和教会其他的小孩有摩擦，
受了一些欺负，她就不再来教会了。
受到其他人欺负，她又再不来教会了。
有一位弟兄告诉我，因为他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
有一位弟兄告诉我，因为他家里面发生的事。
那么原来跟他们走得很接近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也都失去了信心，就不再来教会了。
就本来对他是很亲密弟兄，他对他失去信心，就也都不来教会了。
苦难会使我们的信心摇动，
苦难会使到我们的信心摇动。
施洗约翰他在监狱里面不晓得自己的前途，
施洗约翰在监里面不知道自己的前途，
所以他是人，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刻。
所以他是人，所以他有信心软弱的时候，
他就去问差人，问耶稣说，到底神的国度什么时候来到。
所以他派人去问耶稣，你的国度什么时候来到。
但是主耶稣的回答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耶稣的回答好像牛头不对马嘴。
主耶稣说：“你把我所做的事情告诉他。”
耶稣话：“你将我所做嘅嘢讲俾佢听咧。”
就是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
就系你睇到乜嘢，听见啲乜嘢。
因为有许多人有困难，他们都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了帮助。
因为好多人有困难，佢都向耶稣嗰度得到帮助。
只要有信心，都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帮助。
只要信心，都可以向耶稣得到帮助。
主耶稣强调的是什么？
主耶稣强调系咩呢？
最重要的是他最后讲的那句话。
最紧要系佢最后尾讲嗰句。
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佢话：“凡唔以因为我跌倒嘅就有福啦。”
这什么意思？
呢个系咩意思呢？
主耶稣强调的不是他的工作，
耶稣唔系强调佢嘅工作。
主耶稣也强调的不是人对他的反应，
耶稣强调嘅亦都唔系人对佢嘅反应。
主耶稣所强调就是他自己，
耶稣强调就系佢自己。
这是帮助，这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
呢个就讲俾我听，我哋都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哋将我哋注意力放喺耶稣身上。
我们工作的果效不重要，
我哋做工嘅果效唔紧要。
我们所遇到的难处也不重要，
我们所碰到的难处也都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从失败里面爬起来的秘诀，
因为从失败里面爬起来这个秘诀，
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
就是将我的注意力放在耶稣身上。
我们要看我们谁在主导这一切，
我要看出哪个在主导这件事，
是人呢还是神呢？
是人还是神呢？
当我们如果受到别人的影响，我们就不是在依靠神。
如果我们受到人影响，那我那时我就不是在依靠神了。
许多时候我们帮助人，
好想我去帮助人，
我们大发热心的去在他买东西，去关心他，
我们大发热心去帮助他，车他买东西，
别人暂时很感激我们，
这个人会暂时很多谢我们，
结果回过头来因为一点小事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结果以前所有的努力都化为灰烬。
但是反过来我们有些小事不可以帮他，那以前我们帮他那些东西就没啥用了，
因为他转过来就暗地里批评我们，
因为转过来就在暗里面批评我们。
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基督徒遇得太多了，
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基督徒是常常都会碰到的。
有的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就被人家骂得赶走，
有时我们向人传福音结果被人赶走，
有的时候我们好心去帮助人结果落得了一个要心怀不轨的恶名，
好时我们去帮助人反而落到一个心怀不轨的这个地步，
这些事都是会有的，
这些事都会发生的。
问题是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谁的身上？
问题是我将注意力放在谁的身上？
是放在人的身上还是放在神的身上？
是放在人的身上还是放在神的身上呢？
如果是放在人的身上，当别人背向我们之后我们就跌倒，
所以如果放在人的身上，当人家背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倒。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如果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就会自爱自怜自怨自叹，
我们会自爱自怜自怨自叹。
但我们明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的缘故，
但如果你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主的缘故，
他知道他了解这一切的状况，
他了解他知道这一切的状况，
我们不需要与人去计较，
我们不需要同人去计较，
你就从苦难的环境中出来，
你就会从苦难的环境里面走出来。
因为这里说我们不因主的缘故跌倒的就有福了，
因为这个话讲到我们不因主的缘故跌倒的就有福了。
弟兄姐妹，苦难是神容许的试炼，
弟兄姐妹，苦难是神容许的试验，
别人对我们的误解也是神要我们成长的机会，
别人对我们的误解也都是使到我们能够有成长的机会。
问题关键是你是看谁呢？是看你自己看人还是看神？
关键就是你在看谁，是看人看自己还是看神呢？
主耶稣对施洗约翰是肯定的，
主耶稣对施洗约翰是肯定的。
第七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当施洗约翰他在像火一般的传这个悔改的道，
当施洗约翰喺度如火一般咁样度讲呢个悔改嘅道嘅时候，
因为旧约先知的预言说他有以利亚的心智，
因为旧约嗰度讲佢有以利亚嘅心智。
以利亚是旧约当中像火一般的先知，
以利亚系喺旧约里边好似如火一般嘅先知，
他到哪里去都把听到的人点燃起来。
佢去到边度都将嗰啲人点燃起嚟，
所以有很多人涌到旷野去听施洗约翰讲道。
所以有好多人去到旷野嗰度听施洗约翰讲道，
他们以为施洗约翰是弥赛亚，
佢哋以为施洗约翰系弥赛亚，
就是他们认为的救主，
就系佢哋以为系心里边嘅救主。
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要确定他的身份，
耶稣喺度指定佢身份。
他不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的先锋。
佢唔系弥赛亚，佢系弥赛亚嘅先锋。
他来是要唤醒人、预备人的心来接受弥赛亚。
佢系嚟要叫醒人嘅心嚟预备接受弥赛亚。
因为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啊就系耶稣基督。
所以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所以施洗约翰话：佢必兴旺，我必衰微。
因为主耶稣才是那个主角。
因为主耶稣先至有个主角。
然后接下去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跟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到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下面讲这个天国将要来到，
耶稣呢讲天国将要来到。
这里有三个问题，
这有三个问题，
这些问题都跟天国有关，
这个问题都跟天国有关。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被兴起的人当中没有大过约翰。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被兴起的人没有一个大过约翰，
但是在天国里最小的还比他大。
为什么在天国里面最小的也比约翰大呢？
天国是要靠努力进去的嘛？
第三，是不是天国要靠努力进入的呢？
兴起来的人，那是指的神所用的人。
兴起来的人是指被神所用的人。
在过去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神兴起来的先知，
在旧约里面有许多被神兴起来的先知，
但是耶稣说他们都不比施洗约翰大。
但是他们说这帮人都不比施洗约翰大。
这个大小不是指的地位，
这个大小不是讲地位，
乃是指的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
也是讲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
因为在天国来到以前，没有人有资格能够进到耶稣的面前。
因为耶稣之前就没有人有资格可以去到亲近耶稣面前，
甚至说让耶稣进到他的里面，
或者是讲被耶稣进入到他里面。
包括以前的摩西、以利亚，
包括以前的摩西、以利亚、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
这些人都没有机会，
这人都没有那么机会。
他们是从远处看见，
他们是从远处这样来看到。
但是施洗约翰是旧约当中的最后一位先知，
但施洗约翰是旧约里面最后一位先知，
他是神所兴起来要做弥赛亚的先锋，
他是被神兴起来要做弥赛亚的先锋，
所以他是最接近弥赛亚的那一位，
所以他最接近弥赛亚这个位。
因此主耶稣说他是最大的，
所以耶稣说他是最大的。
但是为什么在天国里最小的反比他大呢？
但为什么在天国里面最小的都要比约翰大呢？
那我们首先要明白天国这个定义，
所以要明白天国这个定义。
有一天晚上，犹太人的一个议员叫做尼哥底母，他半夜去找耶稣。
有一个晚上，犹太人的一个议员叫尼哥底母，
这个受人尊重的领袖，他想要知道怎么可以进天国。
这个受人尊重的领袖，他要知道，想要知道怎样可以进入天国里面。
那么耶稣就跟他讲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耶稣同佢讲啊：“我实实在在咁讲俾你听。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
人若不重生，就唔可以见神的国。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人如果唔系从水同埋圣灵生嘅，就唔可以进神的国。
可见得进神的国跟两件事情有关。
我哋见到进神的国同两样嘢有关。
第一就是必须要重生，
第一系要重生。
第二就是必须从圣灵而生，
第二就系要从圣灵而生。
那么在创世纪里面有一章有一节很重要的话。
咁圣创世纪里边有一句好紧要嘅说话，
就是第六章第三节。
第六章第三节，
那你因为人犯罪，神就说，
因为人犯罪，神就咁讲啦。
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
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永不住在他里面。以他的指纹可以到120年，
可见的当人犯罪之后，圣灵就不在人的里面。
我们知道人犯罪之后，圣灵就不在人里面。
因此在旧约的时代，圣灵不在人的里面，
所以在旧约里面圣灵不在人的里面。
有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人，
有时圣灵会感动人，
但他不住在人的心里，
但他 不住在人的心里面。
因为人有罪，这个罪的问题必须先解决，
因为人有罪，这个罪问题一定要首先解决才可以。
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那里，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话，
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里，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话，
因为他们问神的国什么时候可以来到，
他们问神的国会几时来到。
那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也不能说看他在这里看他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神的国降临不是按照犹太人的观念，好像弥赛亚来是要领导他们打败罗马人，重新建立以色列国。
神国来到不是好像罗马人的观念，要神你带领他们来打败这个罗马的帝国。
主耶稣说，神的国是在人的心里。
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人的心里面。
因为人的问题都是由心发出来的，
因为人的问题都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
我们的心里是有一个罪的本性，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罪的本性。
这个罪的问题不解决，圣灵没有办法住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心里面的罪问题不解决，圣灵不可以住在我们心里面。
这样神的国就不会降临在我们当中。
这样神的国就不会降临在我们当中。
那么这里讲到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
要讲到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在新约中蛮难懂的一节经文。
这段这个是在新约里面一个很难懂的经文，
因为在新约的福音的教义里面讲到人得救完全不是靠人的努力。
因为新约里面讲到人得救不是凭人的努力。
那么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一个希腊字叫做 biastai， 这一个字做什么解释呢？
这个问题出在这个希腊字那里。
那么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forceful， 中文把它翻译成努力，其实应该翻成强而有力。
这个字非常字呢，英文解释叫 forceful， 就很有力，中文叫做努力，应该解做强而有力。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人就得到了。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翻译。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天国正在强烈的进行的，强而有力的人就得到他。
你第一个解释的话，天国是在度强力咁进行，强而有力的人就会得着佢。
这个强而有力是指的有追求心的人。
这个强而有力是讲有追求心的人。
但另外一个翻译也可以说，天国正在强暴的挣扎。
另一个解释可以讲话，天国是在强暴的挣扎里面。
强暴的人正想要抓住他。
强暴的人想要捉住佢。
那这个翻译是负面的，是指的那破坏天国的人。
这个翻译是负面的，是讲那些破坏天国的人。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有两种可能。
所以这个耶稣在这里讲这个说话有两个可能。
但是我们光凭这句话很难决定到底是哪一种意思。
但是这样是靠这个说话可能很难找到的意思。
但是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
但我当我读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节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那句话的解释。
我们会讨论这个说法的解释。
他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要努力进取。
这个话，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
因此凭着这一句话，我们看觉得第一个翻译应该比较正确。
从这句说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个翻译是比较正确，
意思就是说天国正在强烈的进行的。
意思就是天国正在强烈地进行，
只有那个有追求之心的人才会得到他。
只有有这个追求之心的人可以得到他。
因为耶稣说过，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
因为耶稣说过，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
找到的人也少。
所以天国要进去，你我要努力的追求。
所以天国要入去，你我要努力的追求。
这个努力不是努力做好事，
这个努力不是说要努力做好事，
而是要努力的追求神。
又系有讲要努力的追求神。
所以天国的定义可以这样的说。
所以天国的定义可以咁讲，
就是主耶稣为人的罪赎罪而死。
主耶稣为人的赎罪而死，
解决了人罪的问题，
解决了人罪的问题，
圣灵才可以住在人的里面，
圣灵才可以住在人的里面，
让人明白神的道，
被人知道明白神的道，
同时也看到自己的罪，
同时他有自己的罪，
而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
并且愿意顺服圣灵的引
导，让耶稣基督在他的心中掌权，
让耶稣基督在我的心里掌权，
这样天国就在人的心中建立，
咁样天国就喺人嘅心里边建立起嚟。
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耶稣基督定死复活之后。
呢件事系发生喺耶稣钉死复活之后。
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跟人所做的一切努力无关。
因为呢件事同人所做嘅努力一切都无关。
是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而死，是他从死里复活。
是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而死，是他从死里复活。
因此在救恩的本质上，我们一点功德都没有。
所以在救恩的这件事上，我们一点功德都没有。
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努力的保持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但我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努力地保持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
因为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可能生活在罪中。
因为咩时候我离开耶稣基督，咩时候我哋可能会活响罪里边。
所以有些基督徒，你看他不像个基督徒，因为他没有保持，没有努力的保持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所以你睇到有啲基督徒唔似基督徒，因为佢冇响度努力保持佢同耶稣基督之间嘅关系。
主耶稣说，靠着律法得神喜悦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耶稣话靠着律法得神喜悦呢个时间已经过去咗啦。
没有人能够靠着遵行律法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没人可以靠着遵行律法可以得到神的喜悦。
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位先知，
施洗约翰最后一位先知，
他也做不到，他也有怀疑的时刻，
他都做不到，他都有怀疑的时间，
但是天国就要来到，
但天国要来到，
只有用心的去追求的人才会得到，
要用用心的人才可以找到，
因为所有先知的话到约翰就结束了，
因为所有先知的话都约翰的时候就结束了，
一个新的时代的来到，
一个新的时代来到，
人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圣灵的带领明白认识神，
人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圣灵的带领来认识神，
这个才是真正的弥赛亚的国度的开始，
这个是一个真正弥赛亚国度的开始，
所以那一些跟从他的人进入了这个国度就比施洗约翰早一点，就比施洗约翰大一点，
所以这些人入到天国里面人，他们是比施洗约翰大一点，
因为施洗约翰他是在旧约的最后，我们在新约的开始，
因为施洗约翰在旧约的最后一位，但我们在新约里面，
但是主耶稣讲这是一个拒绝神的时代，
但主耶稣说这是一个拒绝神的世界，
我可以用什么比这时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你看当天国来到的时候，人还是一样的拒绝基督，
你看到当天国来到的时候，人仍然都拒绝基督，
主耶稣用的一个比喻，好像小孩子玩扮家家酒。
啊，耶稣用的比喻，好像小孩子玩，
扮这个家家酒，家家酒你不会翻译。他说啊，我们来办一个婚礼，我来唱歌啊，我来奏乐，大家来唱歌。
哇，我来做个婚礼，我来让你唱歌来跳舞。
啊，他说啊，我们来办一个葬礼啊，我来这个举哀，大家跟着我一同哭。
我来办那个葬礼，大家来举哀，你跟我一起喊。
那其他小朋友对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其他小朋友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看，人对神有一个冷漠的态度。
你看到人对神有一个冷漠的态度在那里。
主耶稣来带来了那么欢乐，带来了那样子平安、医治各样的好，他们不参与。
耶稣带来一个欢乐，带来平安，但这些人一点都不想有份。
施洗约翰来了，指责他们的罪，告诉他们要悔改，他们也不参与。
即使我嚟讲俾你听，佢哋而家就要佢悔改，应该亦都唔理佢。
人会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来拒绝神，
人会揾好多理由嚟拒绝神。
哎呀，我太忙了，没
有时间
去
教会。
我太忙了，没时间
去教会。
我太累了，我没有精力再去帮助其他人了。
我太攰啦，边有精力去帮助人呢？
哎呀，礼拜天早上实在起不来，不能够来参加主日学了。
礼拜日实在起唔到身，点样可以嚟主日学呢？
我没有恩赐，也没有办法参与什么教会的服事。
我冇恩赐，点可以参加服事啊？
这种的态度不是努力进天国，
这些态度不是努力进入，
这个是轻视神的国，
这是轻视神的国，
你会错过进入神国的机会，
你会错过进入神国的机会。
智慧之子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智慧之子是敬畏神的人，
因为他们失去自己懂得去依靠神，
因为他失去自己懂得去依靠神，
他们不靠今生，他们盼望永生，
他们不靠今生，但是他盼望永生。
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带来了天国。
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带了天国来。
他从死里复活，借着圣灵就居住在我们心中。
他从死里复活，借着圣灵居住在我心里面。
我们顺从圣灵，就是让他在我们心中做王。
我们顺从圣灵，就是让主在我们心里面做王。
那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国度。
那我们进入了神的国度里面。
但是神的国度在地上还没有完成。
但是神的国度在地上面还没有完全，
所以主耶稣教门徒祷告说，你们要这样的祷告说，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
所以耶稣教他门徒祷告时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有许多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执行，
因为在今天里面有很多神的旨意不可以成全，
是因为人拒绝神的结果，
因为神拒绝神的结果。
但是主耶稣他还要再来，
但主耶稣会再来，
到那再来的日子，他就要除去一切反对的势力。
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除一切反对他的事，
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
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
所以你看，我们活在新约的人，我们仍然盼望耶稣的再来。
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的人，我们会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因此在英文里面呢，有这一个字呢，叫做already but not yet。
英文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句子说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说已经开始了，但是尚未成全。
意思就是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完全。
你看这一种的观念跟大家说害怕的末日观念完全不同。
你看我们基督徒的观念跟你所害怕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世界上的人说完蛋了完蛋了，末日来到了，
世界世人说完了完了，世界末日来了。
但基督徒说已经开始了，但是要完成了，要完成了。
但基督徒说已经开始了，神的国度就来要完全了。
到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凡是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女主人的角色。
当这个子来的时候，世界上所有基督徒都会成为一个女主人的角色。
换句话说，我们要帮助主耶稣来管理这个世界。
每个来讲就是要帮助耶稣来管理这个世界，
要让这个世界能够遵照神的旨意，
以致这个世界能够遵行神的旨意里面。
但不是每一个人在那个新的国度中都有资格去治理，
但不是每个人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都有权去治理。
只有那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治理神的国，
只是有智慧的人才能治理神的国。
你看这个天国有两个阶段，
天国有两个阶段，
从加略山到耶稣再来的橄榄山，
从加略山同埋耶稣基督再来嘅橄榄山，
就有两个山峰。
呢有两个山峰。
天国的开始是耶稣第一次降临，
天国开始系佢第一次嘅降临。
他来到是为人赎罪，然后圣灵才可以住在人的里面。
佢第一次嚟系为人赎罪，然后圣灵住喺里边。
第二次他还要再来，那是天国的成全。
第二次他再来是天国的成全。
在他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迁徙的国度，
他来的时候要在地上建立这个迁徙的国度，
然后之后要审判所有的人，
跟着要审判所有的人。
在这两者之间的就是我们教会的时代，
在这两者之间就是现在我们教会的时代。
所有旧约的先知他们这样的看，
所有旧约的先知他们是这样看，
他们看到的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他们看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站在那里看这两个山头合在一起，
因为喺佢哋嘅观点嚟讲，佢哋睇呢两个山头合唔
合？所以他们把天国的开始成全都看成是一回事。
因为佢将天国开始同埋成全当系一回事嚟。
所以你看先知书你读的时候，有的时候讲到弥赛亚来是要替人赎罪。
所以有上先知书我睇到弥赛亚嚟系要为人赎罪，
但是又讲到弥赛亚来是要审判万民。
但亦都有讲到。你出来是要审判万民，
乃是因为他们把这两个山峰看进去了，却没有看到这两个山谷峰之间的山谷。
因为他们将两个山当成一个山体，就没有看到两个山之间有一个山谷在那里。
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看到天国一个 prolonged 一个长时间的教会时期。
每个来讲，他们没有看到这个天国一个教会一个长时间的教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希望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天父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人沉沦。
他是希望福音能够传到全世界每个地方，
他希望福音可以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因此呢，我们看到留下了一个很长的这个 interval， 这一个时期是教会的时代，叫人可以认识神。
所以神就是在这里设计一个非常长的教会时期，令到人可以悔改。
因此我们看到天国实际上是一个整个教会时代在继续到基督的国度。
所以看到这个天国是一个教会期到天国基督的国度。
今天世界上的人不相信拒绝神，
今天的世界上的人不相信他们拒绝神，
他们把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拒绝他，把他当作可耻。
他们第一次他是将拒绝了基督，
所以当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神也要拒绝他们。
所以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要拒绝这帮人。
你看现在 Walmart Target Kmart 他们已经不挂 Merry Christmas 了。
然后你可能留意到 Walmart Target 和他们这些店铺再不提 Merry Christmas 这个字了，
因为这一个 Christmas 变成一个 shopping 一个商业的日子，
因为圣诞节变成一个商业购物的日子。
所以不要再提耶稣基督，不要提到基督 Christ 是基督，不再提到 Christmas， 要改成 season greeting。
所以他们再不想提到基督，他就说讲到 season greeting。
你看大家要把耶稣丢掉，
你看到这些人是要将耶稣排挤出来。
一个没有耶稣的圣诞节有什么意思？
这个没耶稣的圣诞节是没意思的。
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
这个是一个不信的时代。
人对于神的话没有反应，
人对于神的话没反应，
人亵渎，人侮辱神的作为，
人是亵渎神的作为，
人离弃神的智慧，
人是离开神的智慧
人宁可去相信一个三千年前美雅人的信仰，
人是宁愿去相信一个三千年之前的美亚人的信仰文化。
如果美亚的文化有任何一点的真实性，为什么他们的文明会消失？
如果这些美亚人的文化是有些真实性的，为什么他们会消失了呢？
一个古老的圣经放在人的眼前那么有智慧，人却没有心去读。
一个古老的圣经这么有智慧放在人的面前，但人没有兴趣去读，
反而人要去研究耶稣有没有跟莫大拉的玛利亚结婚，有没有后代？
但是他在研究他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跟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结婚，有没有后代？
这都是亵渎神，这样天国怎么会在他们的心里？
这些都是亵渎神 的思想，神 天国怎么会在他们心里面呢？
当人心中没有神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
当人心里面没有神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
因为人不可能控制自己，
因为人不可以控制自己，
到那个绷紧没有办法再控制的时候就断了。
好像这个他没办法控制的时候，这个就会断了。
前几天在 Newton Connecticut 发生的事情，
我前几天在 Newton Connecticut 发生这件开枪的事。
这一个 Adam Lanzer 这一个年轻人，他带着枪进入到小学，
就这个年轻人 Adam Lanzer 带着枪入到这个小学里面，
他开枪打死了二十个孩童，还有六个老师。
开枪打死了二十个学生、小朋友，同埋六个学生。
早先他也开枪打死了他的母亲。
到现在好像打死他自己的母亲。
到现在为止，不晓得为什么他做这些事。
目前还没知道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当我在看到这些小孩子他们的照片、他们的年纪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帮小朋友的照片、他们的年龄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出来，
我的眼泪就不住地流出来。
都是六岁、七岁的孩子，他们是无辜的，为什么？
这都是六七岁的小孩子是无辜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不信神的时代中。
这个因为我们住在一个不信神的世代里面，
在人的罪恶里，人没有办法自拔。
在人里面，人的罪恶里面，人不可以自拔。
如果我们弃绝神的国，我们就是住在撒旦的国里面。
如果拒绝神的国，我们就住在撒旦的国里面。
在撒旦的国里面的结果就是这样。
我们住在魔鬼的国里面，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成为世界的光。
所以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应该成为世界上的光。
当世人都在说末日要来到的时候，
当世人嘛末日要来的时候，
我们要赶紧积极的去传扬基督的福音。
我们要赶紧去传扬基督的福音，
让他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改变我们。
让他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改变我们，
叫我们看到那个日子的来到不是一个审判，而是一个得救得赏赐的日子。
所以明白这个日来到不是一个审判，是一个得救得赏判得赏赐的日子。
苦难是一个考验，
苦难是一个考验，
为了使那些有信心的人灵命可以增长，
使到那些有信心的人的灵命可以增长。
当逼迫来到的时候，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跟人的身上，要放在神的身上。
当逼迫来的时候，不要将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要放在耶稣的身上。
不要计较自己的得失，因为我们不是为人做的，是为主而做的。
不要计较自己的得失，因为我们不是为人做的，是为了主而做的。
天国是要努力的，是要我们去保持跟主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的做基督徒。
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所以我们要努力跟保持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不要随随便便地做基督徒。
我们要追求属灵的长进，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我们追求灵性的长进，尤其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在这个不幸的时代中，让我们追求神的智慧。
在这个不信的世代里面，让我们追求神的智慧，
我们才能够专心的等候他的再来。
我们才可以专心等候主的再来，
是一个积极的心态，而不是消极的等候。
我们一个积极的心态，不是用一个在消极的等候。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当我们看到人怎么样残害孩子，我们的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你父，当我们看到人在那残害孩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难过。
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的心一定也伤痛，
但我知道你的心也在那里伤痛，
因为这些都是人离开你的结果。
因为这些都是因为人离开你的结果。
主啊，帮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定睛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再次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
因为主耶稣才是这世界唯一的出路。
因为主耶稣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出路。
当我们称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中能够成为光，成为尘，成为见证。
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使到在这个邪恶入面的世代里面可以成为主的光，成为主的见证。
帮助我们是有一个仰望你的心，好叫我们在世度过敬虔的生活。
帮助我一个仰望你的心，以致我们在世有一个度过这个敬虔的生活。
让世人都慌慌张张地面对这一个他们以为要来到的末日的时候，
当世人就慌慌张张要面对这个他们以为一个世界末日的时候，
让我们有信心，我们反而要更积极地为你做见证传福音，
使到我们反而更加有信心，更加积极为你做见证传福音。
因为那个是与我们的主相见的日子，
因为这个是与我们的主相见的日子。
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盼望，
我们感谢主来给这些盼望。我们
也求主能够帮助安慰那些小孩子他们的亲人，
要求父呢求主来帮助安慰这些小朋友小朋友的父母亲人，
还有那些勇敢的老师
们，还有那些勇敢的老师们。
请听我们的祷告，
天天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